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87回。坠魔谷为什么有天南第一兄弟的名声？其实啊，多半是由这些空间裂缝造成的。哎，但是这一次不同了，据说呀，鬼灵没有办法可以安全的将人送入谷中，这顿时可就引起了整个天南修仙界的一阵骚动。顿时诸多对坠魔谷之宝早就虎视眈眈的修士，将那数百枚坠魔令瓜分的是一干二净。一些没有令牌的修士仍然不死心呢，抱着万一的想法仍然蜂拥而至，看看能不能碰碰运气，想方设法的混进谷中去。一个漫腾遍布的小谷附近，一团白光正在远处向这里激射飞来。在白光中啊，一只洁白如雪的灵禽上，一名秀丽温婉的绿衫女子是端坐其上。转眼之间，这个灵禽风驰电掣般的就到了小谷上空，随即双翅一收，向下俯冲起来，眼瞅着要一头扎进那下面密密麻麻的藤蔓之中。女子一扬手，一道法诀打出，顿时啊，下方绿光一阵闪动，蔓藤蓦然消失不见，却浮现出一层绿的光幕。绿衫女子呢，毫不迟疑的一催身下的灵禽，白光一闪，瞬间没入了光幕之中，不见了踪迹。光幕之下却另有一番天地，六名身着绿衫的修士正端坐在小谷正中的一个五角法阵当中。这个法阵不大，只有六七丈而已，五个人盘坐法阵的五角，法阵边缘灵光闪动，而一名长髯老者双目紧闭坐在中间。突然老者睁开双目，并抬头向天上望去，只见一团白光徐徐落下。片刻之后呢，那名绿衫女子就到了老者身前，施了一礼：“弟子参见师伯，现在山脉的瘴气尽数退去，不少修士都已经前去坠魔谷了。”绿衫女子低头恭敬地说道：“鬼灵门出发了没有啊？”长髯老者一脸长髯，缓缓问道：“
鬼灵门大部分人还没有动身，但有几名弟子先行一步。”
女子想了想，小心翼翼地回答：“既然鬼灵门的老家伙还没动身，我们也不必太急，只要盯着他们此行的几位长老，就不会出任何差错的。韩师侄，你再去继续监视着他们的动向，一有异动就马上回报。”长髯老者不动声色地吩咐道：“
是，弟子这就出发。”
绿衫女子没有迟疑地领命说道，随后她冲老者再施一礼，飘然跨上灵禽向空中飞去，不久就冲出了光幕，不见了踪影。老者盯着绿衫女子消失的背影，眼中金光闪动，露出了一丝思量之色，但马上神色恢复如常。而法阵四周的五名男女修士，从绿衫女子出现到此女离开，个个在原地是纹丝未动，脸上毫无表情，犹如木人一般呢。长髯老者对此情形似乎习以为常，丝毫惊讶之色也没有，再次闭上双目。高大山头的峰顶，一名五六十岁的灰袍道士直直屹立在一块山石之上，迎着猛烈的劲风，此人两眼微眯地望着坠魔谷的方向。在他身后站着一红一青两具高大人影，足有两丈之高啊，但是稍微一细看就能发现，
两个人影青面獠牙，目无表情，竟是恶鬼模样的两具机关傀儡人。此刻道士回头看了看两具傀儡，脸上闪过了一丝得意之色，喃喃自语：有这两具可比元婴修士的上古傀儡帮助，这魔骨之行想必大有收获的呀。说完此话，道士扬手打出了两道法诀出去，顿时呢，两具恶鬼傀儡急剧的缩小，飞射入了大袖之中，然后道士化为了一道红光破空飞去，方向正是那坠魔谷之地。另一处高空中，三道长虹并排飞遁着，在遁光中，两名老者和一名女子向坠魔谷飞射而去。若韩立看到这三个人，会立刻大感骇然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三个人中竟有两个人都是他认识的。其中一名脸色焦黄的黄袍老者，正是那黄风谷的令狐老祖，而他旁边脸色苍白、神色冰冷的白衣女子，竟是偃月宗的大长老南宫婉的那位师姐。唯一名韩立不认识的老者，则高眉深旷，狮鼻大口，相貌深为奇特。这三个人默然无声，只是闷头赶路。遁光发出刺目的光华，从空中是一掠而过，化为了三个光点，瞬间不见了踪影。同样的情形在万岭山脉附近不时发生着，不少修士都对自己的坠魔谷之行信心十足，而韩立此时也已经赶到了坠魔谷附近。在离入口处十余里外的一座山丘上，他淡然地望着坠魔谷的方向，沉吟不语。此时啊，不用神识探测，也知道这方圆数十里的此片范围之内，聚集了多达上千的修士，其中不乏元婴期老怪暗藏其中。这些老怪也许没有三大修士那样的修为高深，但若论秘术神通的诡异难缠，却个个不是轻易之辈。而韩立可没自负到真认为除了什么三大修士和木兰神师以外，其余的人就无所谓了。一个疏忽大意，同样的会将小命交代在此地的。韩立一边思量着，一边不时地打量着坠魔谷的入口。若不是一开始众修士就齐聚此地，韩立可真不敢相信，如此普通的一个山间豁口，竟然就是坠魔谷的入口处。但在入口的上方，却灰云滚滚，灵气激荡，呈现诸多异兆，让人看了都心中一凛呐。从外面看来呀，入口不过十余丈之宽。韩立将神识深入谷口中，稍微探测了一下，结果神识只深入谷口百余丈之后，就被这谷中出现的莫名禁制挡在了外边，并没有见识到所谓的空间裂缝。虽然说韩立也可依仗神识强大，强行的他突破一下，但是面对坠魔谷这等凶险之地，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谨慎地将神识收了回来。随后韩立就此盘膝坐在土丘之上，闭目入定起来。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，半天之后，韩立神识感应到聚集此地的修士是越来越多起来，其中有几道气息隐隐的还有一些熟悉，应该是认识的人。韩立心中略一思量，将这些人一一辨认了出来，但是眉头却皱了一皱啊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从附近 突然传来了一声惊怒的声音。木兰人也来了，是木兰法师，他们真想入谷探宝啊。随着此声落下，顿时啊，整个入口处是一阵骚动。韩立同样心中一凛，睁眼看去，只见不远处的天空中正有一辆怪异的飞车向这里不紧不慢的飞来。此车体型比普通的飞车那要大得多，呈锥形，二十来丈长，表面呢是银光闪闪，明印着密密麻麻的符。这车呀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之物。而在车中站立着十几名身着木兰服饰的修仙者，不是木兰法师又能是什么人呢？韩立见此情形，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讶呀。虽然说他先前也听说过木兰人也要趟此浑水的传言，但是心中总以为不大可能。毕竟木兰人虽然讲和了，但边界之战中双方死伤的可都不少啊，木兰人和不少宗门都结下了血海深仇，而没有数百年的潜移默化，这个仇怨不是那么轻易就能解开的。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木兰人还敢深入天南腹地，要进入坠魔谷探宝，还真的是有一些不可思议。难道他们就不怕被报仇心切的修士背后出手暗算吗？韩立正疑惑之时，巨大的飞车飞至到了入口处的空中，车中之人的面目用肉眼都可以清晰的看见了。韩立目光在为首两人脸上一转，心中有些恍然起来。既然是这两个人带队，的确是不用怕普通修士向他们寻仇，只是木兰三大修士怎么会允许他们到此的，韩立还是有些不理解。站在飞车前最前边卖弄的两名法师，一男一女，竟是木兰神师中的众姓儒生和掌管古灯的那个月姓女子。以儒生元婴后期的神通，的确能镇住普通修士的寻仇。飞车在离韩立不远处的一座小山头落下，众法师纷纷离车下来。月姓女子一掐诀，将飞车缩小收了起来。其余之人呢，盯着坠魔谷的入口处，紧紧的看着，露出了愕然之色。看来呀，他们和韩立同样是大感意外呀。就在众修士面对木兰人的到来个个冷眼旁观，大怀敌意之时，远处的天边再次光华闪动，上百道遁光蓦然出现在那里，向这里飞射而来。
是鬼灵门的人，
有人马上认出了这些遁光的来历，低声的叫道。原本正注视木兰法师的目光瞬间都望向了天空，韩磊则心中冷哼一声，目光闪烁不定。这些遁光速度倒不算快，不慌不忙地飞射到了谷口的上空，然后在离入口处百余丈的距离处降落了下来。光华一脸之后，现出了百余名黑山修士，均为鬼灵门修士。而站在众修士前的三名为首的修士则吸引住了韩立的注意。这三个人中最左边的那名修士韩立认识，谁呀？正是鬼灵门的那位王天谷。韩立心中一动，目光一扫，果然在人群中又找到了王禅和燕如烟两个人。王禅看起来呀，手足俱全，似乎一切正常，而一旁的燕如烟神色却似乎不太好，略带一些憔悴之色。难道当初的阴魔斩并未给此人造成重伤，还又续接了断肢，只是无法看出而已？哈利脑子飞快的转了一下， 立刻有两个未曾证实的答案浮现而出。不过以韩立如今的修为和名声，王禅呢，早已对其构不成什么威胁了，所以眼光一转之下，重新落在了为首的另外两名元婴修士身上。中间的修士是一名身穿宽大的黑袍、面色阴厉的中年人，神色间有一股不凡的威严气势，一看呢，就是大权在握、经常发号施令之人。右侧呢，是一名面容苍白的老者，须发皆白，但是鹰眼金光四射，身上充满了浓浓的煞气。这两个人都是元婴修士，但面目却陌生得很，应该是没有参加过边界之战，但是老者呢，已经是元婴中期的修为了，这让韩立多看了几眼。鬼灵门的那位碎魂真人没有来，反而来了这位有些陌生的老者，韩立自然也是有些意外。不过动用了三名元婴修士，对一个大宗门来说固然是难得的大手笔，但相对坠魔谷的凶险和如此多探宝修士来说，似乎还稍嫌不够。难道鬼灵门还另准备什么后手了？韩磊心中思量着，而那群鬼灵门修士在谷口处却忙碌了起来，似乎啊在设置一个巨大的法阵。附近的修士自然在这个时候没人去骚扰他们，纷纷在暗处冷眼旁观。那些木兰法师则聚到一起，为首的众姓儒生和月姓女子在低声交谈着。韩立盯着那法阵，目光清澈，神色不惊。但仅过了一会儿，韩立忽然间神色一动，带着一丝惊疑抬头向天上望去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远处天边光华闪动，一道刺目的白虹蓦然出现，接着飞驰电掣般的激射而来，所过之处云开雾散，气势惊人至极呀。这个时候其他修士也发现了异样，纷纷惊讶地抬头看去。白虹瞬间到了谷口处的上空，耀目的白光一脸现出了一名青山老者，面无表情。
魏无涯，看，是他，怎么他也来了？
这难道九国盟对坠魔谷之宝势在必得？
一看清楚老者的面容啊，四周那暗藏的修士一阵骚动，大部分均都心中暗惊啊。可是令人惊讶的是，魏无涯现出身形之后，向下淡淡的看了一眼，竟然缓缓的落在了鬼灵门众人前。那名脸色阴厉的中年人见此情景，阴霾的面容上露出了一丝笑意，双手抱拳的迎了上去。
魏兄，你终于来了，我还以为道友有事耽搁了呢。若是如此的话，我们进谷的时间可就不得不推迟一二了。
魏某既然答应了王道友，不会轻易改变主意的，倒是希望你们所言不虚啊。若是谷中没有你说的那件东西，可别怪魏某到时候翻脸不认人呢。
魏无涯表情冷漠，对中年修士的笑容有些视若无睹。
这也难怪呀，九国盟和魔道之间原本就谈不上什么和睦的。
啊，道友放心，在下怎敢有胆量欺骗魏兄啊。
中年修士对魏无涯的不客气毫不在意，嘴里一边说着一边恭迎魏无涯过去。这一幕让四周其他修士看的都是目瞪口呆呀。
啊，这怎么了？魏无涯身为九国盟的大长老，怎么竟然和鬼灵门搅和到一起了？里面要是说没有什么猫腻儿，谁都不会信呢。
韩立见此情景眉头一皱啊， 若是在坠魔谷中和鬼灵门起了冲突，魏无涯一介入的话，他也只有落荒而逃的份儿了。这可真是一件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情啊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488回。